开始第十九届唐崇荣牧师的神学讲座，让我们翻开我们的手册第三首歌《我已应许》，我已应许 ，Oh Jesus, I have promised。希伯来书查经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会唱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可以唱得大声一点，好吗？这是唐牧师选的歌，为这个聚会。再一次，第一节，我们连唱两遍，好吗？好，打起精神来，挺胸，预备，起。
耶稣，我心里应许，永远效忠于你。
心里不会觉得好累哦，是觉得好感动哦。光这个歌词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把二三四五节用力把它唱好，把它学会，好。 来，
请。愿全知人主君知，当于世界梦求，此道君策全心舍，直到生命之道，共我弟弟日必知，生我心
神透过这些歌向我们说话。来，
主啊，我尽奉献，今生卑微之地，洁净我，充满我，以宝血与生命。
正常的音域范围，只要您挺胸坐直，绝对唱得上去，好吗？来，加油，再一次哦，从头来。
主啊，我尽奉献，献上卑微之地，洁净我，充满我，以宝血与神灵，以真理教导我。生爱充满我，你不分我心里，我心传你福音。
弟兄们唱起来， 全体一起哈，把这六拍子唱好。来，起，
祝我金凤仙，心上为你解起我重难我的大心。
姐妹们比较会唱诗，我知道。姐妹们唱起来，出啊，照拍子来，
出啊，一梦见。
这是我们也很期待的了哈，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真是一首好歌，而且是我们今天最重要你心里头的祈祷，好吗？我们再同心来歌唱，唱这首诗歌，预备，来，
祝我今奉献，献上你为祭礼。
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今天是台湾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这些你所爱所拣选的儿女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要同心的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愿意祷告说，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让台湾的百姓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不管历史怎么样变动，你永远坐着为王。 我们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在世上走的不是光鲜亮丽的大道，他走的乃是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受苦，却成就了荣耀，也成就了救恩的大事。我们为此向你感谢，我们也愿意宣称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者。感谢我们的主，虽然他如今在天上仍然为我们祷告，并且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圣灵来要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来也更要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也把今天明天两天的神学讲座，后天的教牧讲座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参与的透过圣灵的工作，也借着你的仆人唐牧师，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主啊，我们是你的管家，我们怎么样能够忠于所托。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向你献上祷告，特别为你的仆人，求你加恩在他的身上，圣灵与他同在，保守他的身体，让他放胆传讲你的话语，使我们因着你话语的真理得到益处。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聚会之前啊，有两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请为了聚会的品质，等一下聚会的时候，请大家不要随意走动啊，请你把你的行动电话或者呼叫器等类的器具能够关机。除了大会的工作人员之外，请大家尊重整个大会在整个聚会里面的版权，所以请不要随意的拍照或摄影。我们大会会有预备啊，这个整个讲堂的 CD 跟 VCD， 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能够配合啊。我想神学讲座有两天四堂的信息，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来下午来，能够在这两天里面能够完整的听到这样的信息，并且有机会可以呼叫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一同来参与，盼望这一天的聚会使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
感谢上帝再把我们带到这一年的神学讲座里面。这一次的神学讲座又办回在国父纪念馆，我认为这个地方会比这个中山女高更好，也比这个世贸更好，因为世贸太长太高了，所以结果呢在远的地方就完全看不见看不清楚讲员。那么中山女高的音响也不是太理想，所以搬回这个地方我心里是感觉得很适当的。你们感到在这里聚会好吗？
好。
你们听得清楚吗？啊，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讲座，我们就先暂定就是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会比中山女高费用还更大，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是依靠信心。甚至保罗说我们不是靠眼睛看到了来做，乃是看，乃是靠着信心来做。而信心的本身就是看见肉眼所不能看见的，才是叫做信心。所以求主赐福给我们真心实意做他的工作，那我们就不会有缺乏，因为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感谢上帝。这一次的讲座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想，很特别的这个里面的感受，也就是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年的讲座中间，赵天恩牧师不能亲自参加这个聚会，因为他已经比我们更先蒙召到主那里去。那这一次呢，我也感到很好像是有一些的孤单的感觉，因为在台北的讲座真正有这个意向有这个行动的尾声最清楚的一个人是赵牧师，所以他鼓励我一定要在台北开神学讲座。那我认为呢，开神学讲座我要选一些特别有回应 我就特别尊重，特别呢能够好好参与这些聚会的那些地区。所以我们如果在加卡达开这个神学讲座，可以有3000-4000人参加，最多的一次是4300人报名赴会来参加的。但在台北就是免费，也没有达到2000-3000人的果效。所以我认为呢，可能我没有负担在台北开这个讲座。但是他呢很清楚地把他从神领受的一些话对我说，在上帝就借助他的话感动我，每一年来开讲座。他说在印尼虽然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听众，但印尼的文化不是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是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之一，而听中文的人在世界上的比例是比听印尼文的多得多啊，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第二，他说中国大陆在21世纪开放对福音的工作的需要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应付他们在信仰上的建立，所以一定要在台湾在香港开这个圣修讲座。大概过了几年以后，我停止了香港，我决定不去香港那边开圣修讲座，在台湾的工作还是继续下去。我们起初没有想到在神学讲座所讲的这些东西，虽然在台湾不一定成为重大的影响，但已经变成整个大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许多教会的领袖所感到很需要的信仰重整的材料。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几百万份的在大陆被他们翻印，被他们研读，被他们思考，所以变成了重建中华民族对上帝的道归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感谢上帝。所以这些呢，在台北所讲的书已经每一年在中国福音会努力的这个精神就出版之下呢，印成每一年一本的专书。那这些的理论已经在北美、南美、欧洲，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各地方呢，成了许多人的帮助。我们感谢上帝。现在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感谢上帝，我们站起来来祷告，为神学讲座在过去18届所记录下来、所誊写下来、所印刷出来的，已经成了全世界华人教会的帮助。我们感谢上帝。为赵天恩牧师曾经领受这样清楚的这个意向，这样清楚的呼召来做这个工作，感动了我做这个工作，我们感谢。为上帝在中国教会曾经赐下了很多很伟大的工人，一些很有负担的工人，来为中国教会的前途献上他们的生命，被神呼召已经回到主怀中的人，为他们感谢上帝。为主以后要继续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侍奉主委身忠心爱主到底的传道人来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开声为这个讲座，为过去的神的仆人，为赵天恩牧师，为你们自己，我们一同恳切开声祷告。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在每一个时代兴起你的工人，在每一个时代兴起你的工作，每一个时代显明你的作为。主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从窗传扬你的作为。在勇士中间你有计划，在勇士中间你有你自己智慧所持留的一切的事情。说我们在暂时的世界时间的过程中间，许多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有限的聪明智慧所能明白的事情，你都继续不断用你奇妙的大能，用你奥秘的智慧，用你全能的命令来托住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为中国教会过去的历史中间有许多你所重用的仆人，你所施恩呼召在他们生命中间做成奇妙工作的事情，我们感谢你。说我为赵天牧师一生的侍奉感谢你，为他在这些神学教义上建立新根基，建立回头到你面前忠于圣经的信仰的根基的这些讲座的感动感谢你。说为他在中国教会提倡的这个教会国度化，这个中国福音化，主啊，这些伟大的思想感谢你，这都是你从你宝座中间升起你的时候在人心中所做的工作。我们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你的作为，兴起你的工人， 兴起你自己要用的器皿，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以及对下个地带都能够有一个伟大的影响，把你的真理就是高抚所有世上小学人生所有所能思想的一切的问题，都应当在你的话语下面受你的光照，受你的审判。愿主用你自身的真道复兴中华文化，愿你用你自身的真道更新教会的信仰，用你自身的真道使我们的心归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要坚定我们的信仰，你要复兴我们的灵性，你要建造我们对你的真理知识，好叫我们在真理的道上面有根有基的建造，正像你自己吩咐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聪明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隐藏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这样的聚会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聚会，但是这是一个深根建造的聚会，这是用你的原理使我们归正的聚会。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侍奉的人都重新得力，使那被主你拣选在你国度里面有份的人都清楚知道，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真道的方向，靠着主你清楚的引导来做成你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求你赐福今年的聚会，正如你赐福往年所有的聚会一样，求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正如你已经赐给他过去所有讲过的话语一样，你真理的灵高牧他，你与他同在，你透过他把你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灵光照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离开黑暗的阴影回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求主把感动所有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伟大的你的仆人们的心智再一次加倍感动我们每个人。所以愿主你自己用主你至圣的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归回你至圣的真道，你要用你至圣真道来建造我们属灵的根基。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同工们所有的筹备你已经赐福了，求主加上同在，因为你的同在比恩赐更美好，人你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徒劳无功。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中间就要经历你的应许，愿主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显明，愿你使我们的耳朵听见你自己所出来的话语，因为人或者不是单靠手，那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我们如今恭敬聆听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吩咐撒旦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世界的王在你里面原是毫无所有。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出去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因为你的话、你的能力、你的安慰、你的盼望已经充满我们的心了。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请坐。这几年来我每一个礼拜是除了有特殊在每周的聚会或者其他的事故不能来以外，都经常到台北来。那我到台北来讲希伯来书已经讲到最后第三堂，还有两堂以后就完全结束，也是用四年的时间查考13章的圣经。这也就是说呢，每一节的圣经，每一句的圣经，我们都很仔细的去思考去比较，把全本圣经的总意每一节里面把它提出来。那今天是唯一的一次我能够在台北亲自坐在电视机的前面看 Good TV 怎么样播我的希伯来书，所以我刚才是用了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我听了一些，我感到能够把神的话传给更多人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唯一遗憾的事情就是有人对我说有一些东西被删掉了，当然我这个我愿意更多的明白他们删的原因是什么，是时间的问题或者是教义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件今天感到有一点遗憾的，就是今天讲完希伯来书的广播以后，没有宣布今天下午同明天下午晚上的这个讲座，所以没有趁着这个机会使更多的人可以明白这些神的工作，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好，我现在要把这一次的讲题先做一个交代。这一次我们的讲题有三个名词在里面，第一是什么？意象。第二是什么？呼召。第三是什么？使命。那这三个事情除了使命以外，是我们两个其他的名词在普通的这个语言、普通的文化、普通的社会中间不多使用的，所以呢有关于使命更多的人了解，但关意象跟呼召常常是比较属于宗教界或者属于基督教信仰里面所用的名词，所以呢这个名词的本身不一定很吸引普通的人，所以我相信受了这个名词的吸引来参加这次讲座的人，很可能是亲自参与圣工，或者对做主的工有受主的感动、受主的吸引的这种经历的人来参加的。也许你已经在侍奉中有份，也许你正预备参加侍奉，所以你找在这个题目中间你感到有兴趣或者受吸引。意象、呼召与使命，这个次序是从意象开始，然后再谈到呼召，再谈到使命，这个是从神宝座做事的这一个规律同程序来看，这是一贯我们这个讲座的总原则。我们每一个题目，我们每一个讲座的内容，都是从神的宝座来看到人的经历，而不是从人的经历去回说到神的宝座。这就是归正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原理。比如说我如果说呢，你们要不要信耶稣，你们要信的你就到前面来，你就可以得救。那我这样讲的时候是很符合福音派的做法，福音派的做法就是愿意很多人得救，所以把人呼召到主的面前来的，就讲了一些呢容易明白的合乎人经历程序的原理的话语。所以你们愿意信吗？愿意信到这里来。所以呢，结果呢，这句话呢是出于圣经，因为这句话的原则是出于圣经，所以呢，这也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就是呼召人悔改，要人到上帝面前来。那么要人到上帝面前来，也是神自己的意思，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福音派就几百年来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学了这条道路，把真理传开，然后呢就对人服役，叫人到主的面前来。那这个服役呢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的回应，一种的回应就是我不愿意去，那你就没有办法。第二是我愿意去，那上帝就会救我。如果是这个原理是对的话，那么这样上帝能不能救成一个人，就根据这个人肯不肯到他面前来，你明白吗？如果这个人肯到上帝面前来，上帝就有办法来拯救他；如果这个人不肯到上帝面前来，上帝就没有办法拯救他，因为他要，但是人不要，所以要的上帝就变成一个失望的上帝，要的上帝就变成不能成就他心中所要盼望达到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有盼望有可能失望的上帝。所以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总原则呢？从圣经的某些词句来说是对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人可以因为他肯信，就根据圣经他就有永生，他不灭亡，这是对的。但是人之所以能信是为什么？是因为道传给他，他才能信。所以信道是从听到的。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讲道以前，他会被呼召要不要信耶稣到前面来？很少布道家，可能没有布道家用这样的次序呼召人，他一定先讲完道，讲完道的时候就呼召人。所以他自己实在是先把道传出来，盼望人从听的道产生信仰才有回应的。 但是呢，他的话语从他的解释中间呢，就没有看到自己在无形之中已经行到了这个眼里，也就道在先，信在后。信道是听到所产生的果效，所以道是因，信是果。而今天的许多福音派的人，就把信当作因，得救当作果。我信，所以我得救。我的信是我的因，救是上帝因我信所给我的果，所以我信上帝，上帝拯救我。信成了因，而救赎成了果。这是不是圣经的总原则呢？不是。虽然从一些的圣经界是对的，但是从整个圣经来说是不对的。因为你先讲到他才能信，是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先讲到你怎么会讲呢？因为呢，有神呼召你做传道，你才能传。你如果没有神呼召你传，你就不能传道。你不传道，他就不能听到。他没有听到，就不能信道。他没有信道，就不能口称耶稣为主。他没有信，就不能求。他没有求，就不能得救。为这个缘故呢，整个圣经的总原则是从宝座神的作为领导人，然后呢，把人带回神那里去。这个整个的程序是归正的原则，你明白了吗？为这个缘故呢，圣经除了说你有谁要信的到这里来，我就不撇下你，讲这一句话以前有一句话，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主的面前来，有没有啊？耶稣基督是先这样讲的，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才讲反到我这里来了，我一个也不撇下他。所以我们的讲座不是这个凑热闹的讲座，我们不是搞一个轰轰烈烈一多人我们就也高兴的这个运动，我们来是要把整个真理的总原则有条不紊按照圣经的原则传讲出来，使我们的理性归回真理，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更建立在圣经的原则上面。为这个缘故呢，当第二个回应说我不要信上帝就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你要信上帝能拯救你，也不是因为你做因，因为你之所以能信，是因为神先把道启示下来，再用他的意象跟他的呼召感动一些人，使他可以因圣灵给他的力量顺服这个意象同感动，然后献身，然后带着使命感把福音传给你，然后道传到你的耳中，你听了，那么你才能信。这样的神宝座为出发点的次序才是圣经的原则，以人作为因的次序不是圣经的原则。那用这个总原则来处理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的时候，你看见意象、呼召、使命。意象是人造出来的吗？不是。呼召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使命是人应当做的事情吗？是。所以你之所以能遵行使命，是因为呢，神把意象赐下来，然后又把呼召带到你个人的身上，然后给你顺服，然后你就看见你应当做神托付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就执行你的使命。所以这个三个名词的次序我们先搞定了，我们就知道这个题目要怎么去思考，这个题目要怎么样去了解。我们今天每一次提到这些最伟大的圣经的词句的时候，我们都因为不谨慎的原因或者错误教导的结果，我们已经卷曲在错误的观念中间没有自救。很可惜的，有很多的神学词典连这些重要的词句都没有解释，甚至连名词放进去都没有。我今天还没有上台以前，我先到书摊那边再看一下中国历史中间最好的神学词典，就是赵天恩牧师的父亲赵宗辉所编所写的那本词典。但那本词典里面呼召两个字 calling 没有，意象很简单的几行讲得不清楚，使命也没有。所以呢，这表示呢，有许多许多圣经伟大的真理我们还要做的功课， 我们还有思考的东西，我们还继续不断探索的责任还是大得不得了。我今天传道已经47年了，我感觉到对圣经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劝勉大家不要夜郎自大，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很久，甚至做执事做长老有很多的年的，我们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在上帝浩瀚无限伟大有最深奥的道理中间，我们这一生穷我们终生的力量去真正追求，去细细思考，我们所能明白的都还是非常有限的。何况最可怜的一群人，就是刚刚信主不久，有些教会为了使他有认同感，使他有归属感，就把重大的责任跟衔头放在了身上，让他以为自己是一种领袖。那这种人就从来没有机会再受造就，因为他已经是领袖。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这个话，这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教会一种比较低级的心理学。我不得不要这样讲，因为神给我的托付要我做的工作就有这种性质才能。我为什么要这样批判呢？什么叫做基督教的低级的心理学呢？为了使你加入这个教会不要跑，不要去别人那里，我就把责任交给你，使你感到这里你被看重，你在这个教会你被器重了以后，你就认为这个教会比别的地方更好，因为我在这里是有位分的。如果一个人到一个教会10年20年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踩他，也没有把责任交托给他，他怎么会把这个教会当作他的家呢？所以呢，有一些人好像很懂这种心理，使你有归属感，使你有责任感，使你不跑到别的教会，最好的办法刚刚来不久就给你高的位置，给你重要的责任，那你这样一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感到我这样升级很快啊，在别的教会久久在幼稚园，在这里一下子做教授了，那你就感到你不必再休息。这是撒旦欺骗人的一个办法，这种低级的教会心理学来使教会的信徒没有办法长进的原因。那么这些人就开始热心侍奉，很好，刚刚得救刚刚信主马上侍奉是最好的，但你不能因为侍奉放弃你的追求。今天多少神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一天就不爱参加聚会了，他只爱讲道给人听，他不爱在听别人讲道。所以那些只爱帮助人只爱教导人而自己不肯继续晋升休息的传道人，是永远肤浅永远贫乏的传道人。今天教会里面的许多很多侍奉主的人，包括布道队的队员、青年团体的组长，包括侍奉主的长老执事们，他们除了主日崇拜听牧师讲一篇道以外，几乎没有再有晋升的可能。他们也不一定要爱买书，才不一定要参加特别的聚会，不应该要钻研圣经。所以中国教会就出了许多有名无实、有这份没有追求、有侍奉没有晋升的这些很可怜的贫穷的肤浅的基督徒。你说按名称来说是执事、是侍奉者、是带领小组的、是领袖、是弟兄团契里面的主人，你按真理的姿态来看，你把他问多一点他就没有办法应付。不但这个普通的侍奉者是如此，许多传道人也是如此，是挂上了一个侍奉者的身份的名字，那你就不追求，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上帝的道启示在修业里面读几年就可以完全明白了，上帝的道启示有了一个这份在你身上挂了名，你就不必追求了吗？我们岂不就终身继续不断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蕴藏在我们心里，这样被道充满的人跟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同一种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你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你们不要被酒所灌醉，你们也不要因酒滋事，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讲了这句话以后，保罗就说接下去要诗章颂词口唱心和，心被恩感来唱诗赞美荣耀归给上帝。在 另外一本书，也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用同样的话，但他用不同的词句接下去。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你要用基督的道丰丰富富隐藏在心里，接下去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称，口唱心和，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在以弗所书的被圣灵充满，接下去才能真正赞美上帝，跟在哥罗西书被基督的道充满，接下去才能真正充满这个赞美的诗歌。这两件事是异曲同工的。所以将一个被上帝的灵充满的人跟被上帝的道充满的人应当是同一种人，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圣灵是真理的灵。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对唱，我们的赞美，我们怎么样修呢？就修一套敬拜赞美的样子，就懂得心被恩感赞美上帝，不必真正被圣灵充满，更不必用是不是上帝的道丰丰富富隐藏在我们心中来证明你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一个休息。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完全以现象代替本质，以外表的态度代替内容的一种虚假的一种运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好，我现在回到我们这些名词的了解，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讲座的题目里面，这三个名词：意象、呼召跟使命。那现在呢，因为圣经已经全部的经文都启示下来，而且经过了2000年教会历史许多伟大的著作都写下来，所以有许多人就以为这样就明白了，对于意象、对呼召的了解他们都不再注重。那么有许多人在注重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就以一种自己想法来代替圣经的原则来解释这些的名词。所以你问一个人，你有没有见到意象，他说有。什么意象？我晚上做梦这个做梦那个，他就用这种东西代替，就是意象。到底圣经里面提的意象是不是很超然的，是不是很奇异的那种现象才叫做意象的？不一定的。所以你一定要在圣经中间把所有见过意象的人他们的原则整个配合整个比较归纳以后，你才找到总原理到底意象是指什么来说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带着祭司给的文书，有权柄进城去抓去监禁去逼迫那些逃亡的基督徒的时候，就在靠近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这是一个超自然现象。在这个超自然现象中间，保罗扑倒在地，表示他自然的体力自然的行动都已经受这个超自然的这个意象的能力所打下去。所以当他打下去的时候呢，难道不是他的经历里面产生什么东西，而是意象的源头产生一个问话：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这个不是他观念中间的，因为他观念中间绝对没有他是一个逼迫上帝的人的这种思想，连这种思想的种子都从来不可能在他的生命中间产生出来。所以这个意象显然不是从他来的，这个意象一定违背他的经历的，这个意象一定超越他的理性的，这个意象一定是他没有办法在思想的计划中间曾经预想过的，这是不可能发生，也是不是他经历里面可能产生的东西。这个意象来到的时候，他不是看见，他变成看不见。意象来到的时候，他看见大光，却不知道是哪一个。另外一处圣经说，他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所以他到底是听见了声音，也知道这一定是上帝，但是他不知道这位上帝怎么竟然是耶稣。所以这个跟他的经历完全相悖的东西的意象向他显现，让他经历的时候呢，接下去他才听见我要差派你到外邦人中间那里去传福音，使万民可以从黑暗归向光明。所以意象中间就隐藏了一个呼召，隐藏了神自己 发出命令呼召他的这件事在他的身上，所以意象隐藏着呼召，意象也先于呼召，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以后呢，我要叫你做什么工作，使命赐下我，他就终身做了在意象中间所听见的呼召里面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他一生应当做什么工作，将意象、使命这个意象、呼召跟使命就按次序在他的身上运行出来。这是保罗一个例子。但是呢，另外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也是在保罗身上，他竟然是没有看见这个超自然的在自然界中间的这种特殊的意象，但是他清楚看见神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某一个圣经的例子，某一个历史的个案，或者某一个个人的经历，把它绝对化成了一个必然的原则来谈什么叫做意象的时候，我们会偏离圣经的总原则。我现在举的第二个例子，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他看见全城的人充满偶像，反是敬畏鬼神，他就心里作起，又就起来与他们辩论。在这第二个例子中间，保罗有没有看见异象啊？保罗有没有受感动啊？保罗有没有真正执行他的使命啊？有没有？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看见了以后，他就说：“本来嘛，这个外邦的地方嘛，什么奇怪？我是来旅游吗？今天你到巴厘岛去，看见满城的偶像，你就传道吗？不，你就完了以后，不错不错，风景宝你就回来了。为什么呢？你看见现象，你没有看见意象。”所以从很多这一类例子中间，我告诉你，圣经所讲的异象不是那种一定有超自然的可怕的，那就把你经历不同的东西给你看见才叫做异象。圣经所讲的异象包括了那个从神的宝座领受的那个独特的眼光，从信仰的深处看见这世界应当改变的方向在哪里，那他就从这些堕落的现象中间看见神给他的意象。现在保罗看见这些以后呢，第二步圣经说他是心里作记，第三步就起来与他的辩论。这样意象感动行动，意象呼召使命，也曾经在这个不是超自然的现象在人间的显现中间发生过。所以呢，这样呢，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做梦？看见什么？多大？耶稣有没有出现？你不能用这些东西锁定一个人，他有意象或者没有意象，因为这种方法呢是偏重圣经某一种，而忽略圣经另外一种，你就不能抓到圣经的总原则。我已经多次从我的讲道中间对大家说，已经解经虽然很好，但是对第一节你作为钥匙之阶解释另外一节圣经的内容有曲解的时候，那你就用曲解的圣经去解另外一节圣经的时候，骨牌效应就发生了，你就会将错就错，一错再错，全部解错。所以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已经解经，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这句当作绝对化必然不会错的东西，那就掉在魔鬼的手中让他欺骗。当你对你要作为解释变得圣经界的这一本基本的圣经界，你解错的时候用解错的圣经去解别的解，完全错误。你也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有这个例子你就把这个例子绝对化到一个地步，反不是这样的，那就一定不对。那么以后呢，凡是其他的人不合于这个例子中间你所锁定的，你所局限你自己的受限中间所定的原则，不照这个样子的，你就否定他是受同样的灵感动，这样你就会制造教会里面不必要的误解、分裂以及自私的行动所带来的这个不可能的后果。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意象呼召行动。如果有个人说我领受一个意象，那你应该平心静气问他，你是怎样领受意象，你领受的意象有怎样的经历，你这些现象你怎么肯定是上帝给你的意象，那你根据圣经的什么原则来处理，那你自己在好好深思明辨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很明白圣经的平衡性和圣经里面整个所有记载所有的经历所有发生在不同的使徒圣徒身上的那些事迹蕴藏着的原则所包含的总原则，那你才不会随便论断弟兄或者随便误导弟兄。这有关于这个名词我交代了一件事情。第二样，有了意象以后，在意象中间会听见上帝个别对人呼召我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是不是用这个耳朵听见才是上帝的呼召呢？或者是心里生个感动就可能当作是神对我的呼召呢？这个我们不要再把它具体化到一个地步，不是这个耳朵听见的就不是上帝的呼召，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因为圣经也记载有一些人是亲自听见肉耳听见上帝对他们讲话的声音，但有一些不是如此，是神就感动他们叫他们做一些的事情。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摩西在旷野牧羊40年以后，神才亲自给他看见了被烧的荆棘在火中没有烧毁那个大异象，所以摩西看见烈火正在燃烧，他就向前走，走到前头的时候看见火中有荆棘，荆棘在这么烈的火中间被焚烧却完全没有损伤，所以他好奇，这是他经历之外，他就向前再去靠近的时候，就听见耶和华说，摩西，你所站的是圣地，你要脱你的鞋子下。他知道这是神对他说话，所以他亲自听见了耶和华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现在我要差遣你到法老的王宫中间去，你要对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去。所以这样的意象以后呼召来到啊，这个呼召是清清楚楚听见上帝对他讲话的声音，将他入耳，他肉身的耳朵亲自听见上帝的话，他就清楚知道神呼召他了。所以这样呢，他就把自己奉献，虽然他否定他便利抗拒或者他推迟有足够的原因，一个有说话才干很大的学问的摩西，经过40年的牧羊牧以旷野的牧羊生活中间，没有再与社会接触，没有再与世界上的有什么口才的交往、理论的辩论、学术的交流，这样40年以后，我相信他很可能是讲实在的话。虽然他的推辞用的名称是我是拙口笨舌的，但是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很可能他实在已经不善于辩论，已经不习惯于言谈，40年没有用这个恩赐，可能已经慢慢迟钝下去了。但是上帝绝对不要在人的借口中间妥协，神定的旨意，神心中所决定要做的事一定要成就。所以他说，谁创造你的口，是谁创造你的舌头，使摩西无言以对，只能顺服，那带着这个使命去做神要他去做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上，摩西实实在在是已经听见了他耳朵所能听见、肉耳可能领受的声音进到他的生命中间。所以这样的意象呼召同这使命很清楚的这个个案、这个例子，也就是摩西的经验中间写下来，我们都明白了。但是呢，有一些的事情呢，这个呼召不是这样清楚要耳朵听见的，所以呢，有的人心里受感动，他就做了伟大的工作。那保罗说呢，我心里面非常忧愁，有我的良心受圣灵的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讲实话，我并不谎言。 所以这个良心受圣灵的感动，他诚诚实实告诉什么？告诉听看这个罗马书的听众说，我有一个负担，这负担是什么呢？为了我的同族骨肉之亲信主的事情，我就是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甘愿，因为我愿意他们信主。像保罗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传道，盼望同族的人信耶稣基督，这一件事情根本不是神特别给他呼召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呼召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使徒的事，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亲口呼召他。但呢，呼召保罗的时候，虽然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但是这个呼召的内容跟他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所以呢，当保罗说呢，主对我说，我使你做外邦人之光，你要去使万族的人从黑暗归向光明的时候，他听见的呼召是对外邦人做见证。但是呢，圣灵另外感动他，使他有个很大的忧伤，很大的痛苦，就叫对以色列人做见证。对以色列人做见证，盼望自己骨肉之亲归向上帝的这个使命，他没有亲耳听见上帝的呼召。所以这样呢，异象是可以用肉眼看见的，异象有时是在属灵的眼睛里面看见，照样呼召是可以用肉身的耳朵听见的，呼召也很可能是内心受感动，神借着内心的感动来使你顺服他，对你呼召不一定是你耳朵可以听见的。这是第二个名词的解释。第三个名词的解释就是使命。使命就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有固定的这个责任在你的身上，要你尽你的责任去做神要你做的特工，这个叫做使命。所以一个人领受使命的时候，是根据呼召中间神命令中的内容，根据意象中间隐藏着呼召的神给他看见的一个现象，那就最后慢慢从意象看到听见呼召，再从呼召就悟到他的使命，以后委身奉献顺从，在行动中间把它履行出来的，这就是使命。所以呢，意象、呼召、使命，大家说，意象、呼召、使命是从神的宝座一直发展，直到人的生命的行动里面，从神的宝座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向人显明以后，